心是火腿，火腿里头的图案是圈 A。我想这个创意不难吧？那为什么不真实的火腿里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我感觉日本人很聪明，因为日本人有一种关东糖，那种糖啊，你就火里头就是一个小孩形象，你撅怎么撅折了都是那小孩，中间就是那小孩，你撅完了还是那小孩，撅完了还是那小孩，那图案就是那个小孩形象。这很有想法，你买的时候就一半就为了好奇，是吧？那火腿肠你中间你可就做一些图案了，那不也挺也是个促销的方法。现在是吧，卖来卖去这肠子已经卖的都烦了，现在唯一关心的是放没放耗子肉了，没别的想法，你说没有耗子肉，行。无题，这有点黑色幽默，就是。还是跟电话有关的。这一章你说哲理吗？也没法哲理。你说多幽默吗？也幽默不起来，看得瘆得慌。这就是黑色幽默话。交错。这一章不是我画的了，这张是科索布金的。科索布金刚刚去世不久，他死后全世界漫画家纪念他，搞了一个画展，专门画科索布金。他是一个极其优秀的画家，他的画的特点就是长得五大三粗的，然后眼睛翻着白眼儿，有时候经常不画眼仁儿，这次不错，还有个眼仁儿，即使画了眼仁儿，也都像钥匙孔似的，老钥匙孔。老钥匙孔知道什么样吗？老钥匙孔其实就是老钥匙都长什么样？老钥匙都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哦，老年的钥匙，以前的钥匙就这么一个杆儿，一个棍儿，啪，所以那时候配钥匙好配，差不多就能配上。现在都磁化的锁呀，或者什么的。他这书掉到地上，摔碎了，很幽默的。想想咱们书能掉地上能摔粉碎吗？它改变了事物的本质。就产生幽默了，液体变固体，固体变气体之类的都会产生幽默，这是改变质地的一种方法。它这种固体，书是固体，固体变成一种很易碎的固体，就是幽默点。国际幽默漫画介绍，了解一下就行了，不多讲啊。世界上各国都有自己的幽默艺术，都有自己的特色。有的国家幽默呢很高尚，有的国家的幽默呢是稍微低俗一些。比方有的国家专门搞那种成人漫画的那种幽默漫画创作，一搞画展就是成人漫画，有的国家就那样，有的国家呢一搞这个漫画呢都是特别纯粹的，那个很只要咱们观念讲是很高尚的高雅艺术，就是都是那样，不一样。所以但是大多上都是很重视这个讽刺艺术，漫画的讽刺性还是很重视的。比方说一些法国的漫画。英国的那个笨拙，美国的纽约人，这都是漫画上就在漫画界里头有一定位置的杂志，还有一些阿根廷的蚊子、捷克的豪猪、罗马尼亚的辛麻，还有大黄蜂之类的扫雾，一听这名字，这都是讽刺化的。他们的杂志很有意思，有时候像咱们中国的杂志很厚一本，他们杂志啊，我看了几本，那漫画杂志十多页。十多页，他半本杂志，太薄了，就是那样啊，就是各国都是很喜欢漫画的，就是很就是他们代表刊物吧。还有一些报纸也设立漫画栏目，像比较有名的，像《洛杉矶时报》、马来西亚的《新海峡时报》，还有新加坡的《联合早报》，是吧？大陆呢，中国大陆也重视漫画，像《人民日报》，它专门有一个专刊，漫画专刊，叫每星期出一刊，叫《讽刺与幽默》，它是《人民日报》的漫画专刊，它就《人民日报》就不单独开辟漫画栏目了。本来以前《人民日报》是专门有一个漫画栏目，每期是半版，叫《讽刺与幽默》，后来这《讽刺与幽默》就独立成了一个专刊，就成为一个。每星期发一期的，一期1块钱，一年就50多块钱，是这样， 专刊，都比较重视漫画。这《联合早报》他就专门一个王姓的，好像一个画家专门给他画，别人投稿都很难中上，他就是有个职业给他画的。像那个像全世界来看，最重视漫画的，就国家一级报纸，就是《人民日报》了。他是最重视漫画，他每个星期发一期的刊物，一期刊物都是200来件漫画，一二百件漫画，所以说那还是很重视的啊。还有一个杂志就是报纸吧，也是就是出版业的，像日本的《读卖新闻》。日本的《读卖新闻》也是很重视漫画的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有十几年吧，日本的《读卖新闻》一直搞那个漫画大赛，现在停了，可能是前些年那个日本的经济出问题的时候停了，在这经济出问题之前一直没有停过。一等奖是200万日元，二等奖是150万日元，好像是，就是，那说日元也没多少，那不对，200万日元合成人民币也不算少了。也是10万20万的吧，也不少，可以啊。所以说当时他对全世界的漫画发展都很有作用的，所以说有些还是很好的啊，重视漫画的，这个不多说了啊。但是我刚才说了，后边没说，有几大主题是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画种都是离不开的，就是尤其漫画的画种。漫画我说了很多品种吧，但是它有几大主题是不能离开的。是永恒的，所以说你要是画的话，也可以在这个永恒的主题上发掘新的东西。战争、爱情，这是两大永恒的主题，任何艺术都脱离不开这两大主题。要么就表现战争，哪怕的战役、正义、非正义，它不放一边，就是表现战争题材。中国也一样，你春节晚会也好，哪个晚会以后你看看，都离不开这俩大的，要么就是爱情，要么就跟战争。那说那怎么没打呀？没打，跟军人有关吧？他总要表现军人的家属的生活啊，军队的生活啊什么，这都是跟他有关的。所以说，两大主题啊，战争主题、爱情主题是漫画艺术的两大主题，永远不会落后。你不会用实话实心可以表现的啊。漫画创作的一些方法，第三大点，你想那幽默漫画的创作的一些方法，这是就列了一个8个常用的方法，这也是其他绘画方式，就是讽刺漫画、歌颂漫画、连环漫画等等漫画的构思方法，都用这8个方法都可以。一般人我不会告诉你这句话，我说这也就是这些方法真的不会轻易说，实话实说，你不信你上网找去，除非找的也都是我讲过课的人、听过课的人说出去，一般人不会有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应该讲是看家的东西。有人问我们说，漫画作者你好，你是怎么画漫画的？每天都能画好几件啊，一天我有时候高的7、8张画啊，低了我一天我也得画一张画，那是最少的时候啊，一天我是最低产的时候我也得画一张画。他说怎么会的画的呢？一般漫画作者回复他们的方式就是一句话，我们要多读书、多看报、多深入生活，就这句话。这句话太坑人了，你信吗？你信了，你照这方法做去吧，没5年6年你见不了效。这个方法是长治方法，这方法绝对对，但是你用起来会很缓慢。其实真正的方法就是这几个，没法跟你一一说。人家能说，来，你等一会儿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讲啊。第一啊，要荒诞组合；第二呢，要原形变异。谁也没那闲工夫。所以说，别人一问的时候啊，你要多读书、多看报、多深入生活。还有人更好奇，你能挣多少稿费啊？那漫画作者回复他就一句话：一碗粥钱。哎，你想去吧，这一碗粥钱多少钱？一般的人常理就说，哦，漫画家真苦，一碗粥钱，玩笑了。那你就问他，这碗是什么碗？是瓷碗还是金碗？喝的粥里头放没放那多少克那什么哈？那都不一样的。有的高产漫画家真是个金碗，真是一碗粥里头是 至少成几千块钱那种，是吧？有的漫画家的一个月得几十万、上百万的收入，那算普通的。更高产的美国那舒尔茨，是吧？一年5亿，5亿美金。他是什么碗？他也一碗粥钱，你怎么算？所以一碗粥钱是打发你的话，你别琢磨了，啊！一碗粥钱你怎么琢磨？还有这个，就说这几种方法也不会轻易说，因为没那时间说。咱们讲课可以说啊，第一种方法叫荒诞组合，这是创作的时候就这样。我说你回去给我画一张漫画，画爱情的，你回去就开始用第一种方法构思，荒诞组合。这爱情男孩女孩怎么才能荒诞组合？荒诞组合不了，那就是同性，那自然就荒诞组合。他就幽默，老头找个小孩，老太太找个年轻的，这也算荒诞一点，这都算可以产生一点点小幽默。再荒诞一点的，那心，爱情的心又跟什么组合在一块去了？啊，跟瓜果梨桃组合一块去。比如这人，哎呀，我爱上你了，然后脑中冒个心，然后又冒个桃子，又冒个鸭梨，又冒脑上不单有那颗爱心，还有好几个种水果，这本身就是种幽默，对不对？那这就是荒诞组合呀。你马上就一点点就联系到出去了，所以这是方法，非常快。要不就如果我不告诉你方法，你就这么构思，我说你回去画爱情去，你开始坐那儿想爱情，爱情，爱情怎么画呀？你永远没有招，你产生作品都很难，你特别难产生作品。这时候你就想，杨老师教过我第一种方法叫荒诞组合，好，你就想荒诞组合，然后就用我这方法去套，一会儿就套出一张来。第一种方法行不通的时候，就开始用原型编译去套。这几种方法用完了，你一定会产生作品。如果你真的没产生作品，我只能说你太笨了。怎么会产生不了？啊，你就用这几种方法去产生，就展开联想，围绕着我给你留的主题去展开联想，一定很快就产生作品。这就是特殊方法，一定要用。否则你要不用我这些方法，你构思起来就太难了，啊！这是 A 计划、B 计划、C 计划，各个计划去构思啊。我们构思都这样，我要构思我都做着包的幽默，箱包的幽默，好，荒诞组合。哎呀，他拎个包，这包是吧？啊，跟什么什么组合这么想啊？有人就组合了，包的拉手是一只手，两只手握在一起。左手握右手，不是左手，我的右手握那个右手上，一握一拉着就走。箱包那个箱包，那这个普通包包上面是个手，没有这个拉手，直接就是手，两只手一拉就走了。这就是第一个方法，就用上了，也可以叫原型变异嘛，也可以叫荒诞组合，这都行。他第一个方法就实现了，他说这构思就出来了。所以说这就是构思的方法，一定要学。荒诞组合就是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物放在一起，产生幽默点。这就是别人看的时候会很佩服你，会说：“哎呦，你怎么想？”其实呢，没怎么想，你只不过就是去组合，你感觉到组合的有意思了就可以了，这张画就出来了。你就用我第一个方法构思出来啊。荒诞组合能够产生比较奇特的趣味。让人们感到意外，感到有趣，这是荒诞组合的方法的效果。比方说高脚杯，高脚杯荒诞组合，你会跟鞋放在一起吗？我就把跟鞋和袜放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我就围绕着这脚字下的功夫。既然是高脚杯，有脚它就要穿鞋的。这张画在外国恐怕难以理解，外国人叫高脚杯吗？有这个副这个词儿吧，他可能不那么叫了，不那么叫的这张画对他来说就没有意义。他奇怪，那为什么穿上鞋啊？啊，中国人知道，高脚杯脚得穿上鞋，那中国文化他就理解他这张画就行。那这个还有点特色，有点问题啊。是2006年画的脚，所以这个就是这是荒诞组合啊。吸引，这是组合在哪儿呢？一个是 拿鱼跟人五官组合了，还有这个放在这儿也是很荒诞的。这个里头败笔的地方就是鱼钩的钩在外头了，看，鱼钩的钩应该在里头，应该在内侧，内侧不应该在外侧，外侧钩啥了还？那鱼咬完了以后都没，除非钩下边是，它应该鱼咬完了以后都是钩上面，钩上面，是吧？有那个钓鱼习惯是啊，这个男孩女孩怎么看出男女的呢？看这儿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不是成人漫画，真是，我就为了凸显他这个钩，就没画他头发，应该给他画个长发，但是又感觉太啰嗦在这里。其实我挺喜欢女孩子剃光头的。真的，你要是长得脑袋形状漂亮点的女孩子，你要真剃个光头，来个俩大耳环，亮一点，多帅呀、啊！是吧？想想都帅。其实挺有个性的。就像那天有一天，我看一个女孩子照片，哎呀，倍儿女人味儿，倍儿足的一女孩子。就现在男那个，现在我看我心都是砰砰跳的一个女孩子。然后她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剃光头那种。男生都喊他哥们儿干嘛去？都没有人追他。但一毕业，谁见了他都想追，他变了，变成女人味十足了。人有的时候就叛逆，是在20多岁才叛逆自己的，才背叛自己的。有时候这样啊。你看我怎么跑那边去了？回来啊。这个荒诞组合，这个就是本来他举的是火炬。现在给举把伞，下雨了，放那组合啊，这就产生了嘛。这个扇子替换了鱼鳍，荒诞组合也可以叫偷梁换柱，这是咱们后边的第三种吧？这第几种呢？也是有一种方法叫偷梁换柱。偷梁换柱其实和荒诞组合有时候只是角度不同而已。这么看，你说哎呀，鱼鳍变成了扇子，这就叫偷梁换柱了，是吧？你看这里的扇子，这个跟鱼组合、跟鱼身的组合，你就是荒诞组合了。那个词儿，这个构思角度去向不一样，但是这个方法其实名字就不一样。你说他是不是偷梁换柱？哎，他也是荒诞组合，看你怎么想。我把烟囱跟那个水果皮组在一块儿了，就荒诞组合。我把香蕉杆拿走了，肉拿走了，换个烟囱，我就又变成偷梁换柱。这都行，这方法你殊途同归。为此我还宰了一个香蕉，看看，照着画。有时候为了画香烟，我就得抽根烟。你看那个有的一个山东的一个漫画家，为了画滑滚轴，滚轴是吧？就咱滑旱冰的鞋，他就跑超市去画去。人家还以为他经济间谍呢，审了他半天。任何一个画家，都不可能说的闭着眼睛就会产生一个形象，他务必去看东西去，否则就是对艺术的不负责。有的人提笔就画完了，那是没办法。但是如果条件允许，还是应该看看实物，是吧？这是没有几个人是那样画的，概念式的画尽量少画。漫画有时候它属于概念性的形象，像国画里头，你画那钟馗啊也好，画那个鹰啊，大鹰啊，都是属于概念式的图案。有时候背几个动作，背出几个动作就行了。鹰这样，鹰这样，鹰这样，背下来就行了啊。然后画的时候就这个角度不一样，背身啊，正身，鹰正身，来个背身，飞，落，这几个动作。有人画一辈子鹰，无外乎这几个动作：站在石头上，站在松树上，石头下边，松树下边，要么就是在空中飞，底下画两个山，写上了"神州大地"啊，这点事儿，挺枯燥的。其实，漫画这个丰富一些啊，原型变异，原型变异，这个就是刚才看那本书摔在地上那个。对吧？乌克兰画家画的啊， 磕头不禁，就是画的就是书掉地上以后摔得粉碎，那就是原形变异。原形变异，咱在这个文字里咱也说了，比方说酒店员工打开香槟酒时候，拧啊，一拧就把香槟酒拧成就像咱们洗衣服拧成那个麻花似的，那就幽默了。那玻璃瓶怎么能拧成那样？对啊，是这样啊。还有一个女孩子在梳妆台前面，梳妆台全是那个水印儿，就电视上有时候出那个条条，她拿个遥控器在那摁，就是很荒唐。